从遮阳棚到电磁网，三项工程背后的战略演化。当上海盛夏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时，没人会想到一个给城市撑遮阳棚的异想天开会牵出三场横跨军民领域的工程博弈。一，天棚工程。从民用脑洞到军方跳板，天棚工程的起点是发改委环境工程司的一份内部纪要。某上级领导视察华东时随口提议，能不能给上海杭州的核心区加个遮阳棚，夏天能降温。这个被视作拍脑袋的想法最终落到了刚入职的大学生赵刚头上。赵刚的可行性报告最初充满理想主义，用轻质薄膜在城市上空形成遮蔽，通过反射阳光降温。但测算数据很快泼了冷水，覆盖上海陆家嘴6.8平方公里需1.45克每平方米的薄膜9.8吨，用火箭发射成本达1.2亿元，而降温效果可能仅1摄氏度，还不及一场雷阵雨的影响。更现实的是，上海杭州的财政部门明确拒绝投入产出完全不成比例，项目本应夭折，却在军民融合的名义下获得转机。总参多域作战科注意到报告中大面积物理遮蔽的描述，彼时星链卫星已开始为台海无人设备提供实时导航，而传统电磁干扰亦被破解，物理遮蔽或许是新思路。军方以技术储备名义介入推动项目升级，改用电磁弹射辅助火箭发射，将单次成本从1.2亿压降至8000万，虽然昂贵，却让项目得以存续。赵刚后来在内部会议上坦言，天棚的民用价值聊胜于无，但他验证了薄膜材料的抗辐射性和火箭投送的基础逻辑，这或许才是它真正的意义。二，天幕工程，明修栈道的烟雾弹。天棚工程的余热尚未散尽，总参多域作战科又推动了天幕工程，对外宣称优化区域电磁环境，实则剑指星链，用轨道薄膜遮蔽台海空域，切断无人设备的通信链路。但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带着表演性质，台湾岛3.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即便仅遮蔽10%，也需5220吨薄膜，按火箭单次投送20吨计算，需发射261次，总成本超300亿。更关键的是，星链卫星以7.8公里每秒的速度绕轨，薄膜刚不好就会被卫星甩在身后，所谓遮蔽不过是瞬时效果。明眼人都看得出其中的荒诞，但项目仍被高调推进。某参与方私下透露，天幕的核心不是有用，他向诺曼底登陆前的幽灵军团用庞大的预算和频繁的发射，将外界的注意力牢牢吸引在卫星轨道遮蔽这条技术路线上，为真正的杀招争取时间。三，天女工程，暗度陈仓的杀手锏。当天幕工程的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时，战略支援部队的电磁炮试验场正进行着另一场低调的测试。天女工程的思路简单粗暴，不用卫星，不依赖轨道，直接用电磁炮将干扰薄膜打到平流层，像撒网一样遮蔽特定空域。这项工程的突破点在于低成本与快响应。电磁炮弹单枚成本2.8万元，仅为火箭投送的1/3000，50米长的轨道能将58公斤弹体加速至700米每秒，射向20公里高空的平流层中部，那里风速稳定在5到10公里每小时，薄膜可漂浮72小时，单枚展开后覆盖0.5平方公里。三台发射装置单日能布下1200平方公里的电磁网。它的战术逻辑与天幕完全相反，不追求全域永久遮蔽，而是哪里打巷战就遮哪里。台北街头若爆发冲突，电磁炮可在1小时内覆盖核心区，让无人机定位误差从0.5米增至15米，彻底丧失战术价值。四，战略欺骗的终极逻辑。从赵刚的第一份可行性报告到天女工程的实弹测试，三场工程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战略欺骗。天棚工程用民用遮阳的幌子验证核心技术，天幕工程用高成本轨道遮蔽吸引注意力，天女工程则以低成本电磁炮投送完成致命一击。就像诺曼底登陆中盟军用假坦克假机场迷惑德军，最终从诺曼底滩头突破一样，这三场工程的真正价值不在各自的技术参数里，而在让对手猜错方向的战略迷雾中。当星链的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规避轨道薄膜时，平流层中突然张开的电磁网才是最猝不及防的杀招。如今天棚工程仍在发布城市降温进展，天幕工程的火箭偶尔升空，而天女工程的电磁炮已在沿海阵地待命。三者看似毫不相干，却在明与暗的配合中织成了一张应对现代战场的防护网。这或许就是军民融合的深层逻辑，用最公开的投入掩护最隐秘的突破。